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共同企划，刘昭君制作主持的《爱的方程式》。
爱很抽象吗？爱是什么？怎样才是爱？爱很具体吗？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对价值的期许。如果爱能像一个方程式，就让我们动动脑，在加减乘除间找到爱的解答。请收听《爱的方程式》。
心中之爱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爱的方程式节目，我是主持人昭君。我们今天想要来聊聊在我们的理念，我们在一些工作上面的理念，我们怎么样去安排，跟怎么样去思考我们在教育上面，如果在我们带自己的孩子或者在带别人的孩子之间，我们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们邀请到台湾野思服务学习协会的秘书长郭瑶平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聊聊在家庭与理念间的斜杠，怎么在带孩子自己的孩子与带别人的孩子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欢迎瑶平。
大家好，我是郭瑶平，也是协会的秘书长。
是哈，姚平他是在那个野思服务学习协会工作嘛哈。请问像野思服务协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那当初为何会创立这样子的一个社福机构？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我们的协会全名叫做台湾野思服务学习协会，那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我们在推广服务学习这项教学方法。然后也是呢，是 yes 的意思
哦，
因为小朋友很爱讲 yes， 照相讲 yes，
对 yeah，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比较容易记忆。那这个协会的目标就是很简单说，就是推广服务学习。那服务学习呢，其实在台湾很容易被误认以为是志愿服务。
对啊，
但是不是的，它是一套教学方法，它是以学习为基础，然后它有一个历程。所以大部分人误会他，所以像之前在102年的时候，台湾的大学高级学校都非常热衷推广服务学习教育中心，可是呢，到了大概110年的时候就被污名化了。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学生不愿意去做服务学习，他们认为这是浪费生命。
对，因为像我的认知就会直接会联想到我什么时候开始听到服务学习，就是在他们高中生大学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看你的一个服务学习的一个记录跟时数，
是
那这样子才有可能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加分
一个门槛嘛，
所以就会以为说这种是很像在做志工。
对，其实不是的，服务学习跟志工有很大很大的距离。那当初会认为是因为先求有再求好，引进者是台师大的黄玉老师，然后他那时候是为了先求有再求好，可是那个有他靠上的志愿服务，可是台湾有志愿服务法呀，所以志愿服务法他当初也认为说好啊，我们就从教育开始去希望大家都能够人人成志工，可是志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做志工，
是
然后服务学习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核心概念。那什么是服务学习？它的重点是我要怎么样去 强调社会正义，要怎么样去跟别人互惠，还要怎么样跟别人协同合作，所以在概念里面应该是服务学其实 最基本的核心，它就像我们学国语数学社会自然一样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然后你长大之后他是不是要去当志愿服务，是依照他个人的志愿他才要去当志工嘛？可是服务学习是有点强迫你必须要学到这个核心素养，所以它是
一种学习的方式，而且它很重视的是那个过程当中你的思考力的训练。
是，你说的真好，就是要了解说学生怎么培养他的思辨能力，怎样培养他的逻辑，还有他怎么样去探究这个社会问题，不是只看表面化。
那我真的觉得需要证明，
就是
正义，正义的正就是需要证明。
对，没错，
因为连我，你看我在那个社福机构里面工作，有时候也会听家长讲，我们真的都是这种把它当成志工的概念，
因为它的名字其实服务学习中间有个 dash，他正常写应该是这样写，那 service learning 的 service 跟 learning 两个 S 跟 L 都要大写，然后是代表服务跟学习是一样重要，那志愿服务是比较着重在服务单位服务的内容，服务学习应该比较着重在学习。
我其实蛮认同的，就是像台湾孩子学习的方式大概就是很简单一化，就是要把它记下来，或者是说我好像就是学到了就好，可是好像服务学习很重视是你在学习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吗？你可以多聊聊吗？
可以，
所以你们在训练孩子当中你们是觉得 有什么技巧，或者是你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核心是什么？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最常做的是垃圾问题。那大家会以为垃圾，如果你一般的志愿服务就是捡垃圾进摊啊，或者是分类啊这种活动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做垃圾议题，我们不会一下子就去做服务，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垃圾从哪里来，那为什么会有垃圾，譬如说那为什么塑胶垃圾特别多，他就要去调查一家那个手摇杯店一个小时之内卖多少杯的饮料出去，然后多少人是有吸管，多少人会带环保袋，他们做好统计会发现哇，一家饮料店可能一小时就卖出30杯，那这么多家饮料店乘以30再乘以30再乘以30，乘出来是多少个塑胶垃圾，那这些垃圾去哪里，他就要去追踪。然后呢然后塑胶垃圾他们又会最后产生成塑胶微粒的危害，他又要去上网去查资料说这些垃圾最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塑胶微粒，
好完整的一个学习历程，
非常完整。我们的服务学习是从服务学习你开始接触第一天就开始算时数，一直到你最后呢要设计一个行动方案去告诉人们他所学到的东西，去影响人们。比如说我知道原来塑胶你今天使用一只吸管不仅会让吸管会吃到海龟的鼻子，它的产生的塑胶微粒会影响到鱼类，甚至这个塑胶微粒还会飘到天空到高山5000公尺上，还会吸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哦，真的吗？
对，这是事实，我们查过文献报道。然后呢这样子的循环他们发现好可怕哦，你一天大概平均吃下一张那个信用卡。
天哪，我第一次听到这样。
对，那所以
蛮吓人的，
蛮可怕的。那所以这个东西他知道之后，他怎么样去用行动去告诉他旁边的人说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
所以孩子如果知道这个过程，他就自然而然知道说我必须要平常时就要少用这些塑胶的用品。
是
不然的话就是我们通常大人就是口头告诉他你少用少用，
对对对对，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很难身体力行。
所以这就是一种理解式的学习。
那在你们协会是怎么推啊？因为就像说刚才我们讲的，一般民众其实都不是很了解这个是什么，而且教育很多地方都有嘛，比如说补习班、安心班、学校体制。
这就像是现在108课纲所提的素养，素养是一种没办法补习的东西。那素养就是要从你的生活中的行为上去理解，然后从行为上去做一些行动改变。那这个会带，就好像我们所谓的带着走的能力，
是，
那这个真的很难去评量它。然后我怎么推呢？说来很辛苦，也是成立今年是迈向第9年，但是呢非常非常辛苦，是因为这个学校认为不考试，没有评量，家长不重视，老师不在意，学生玩，拿着玩，所以推的时候非常辛苦，我们必须要用很多 甚至于当初我都不是教育背景的，我没有任何的教育背景，我就到学校里面去跟老师谈合作，班级合作，然后我免费去上课，然后自己出交通费，自己去到很偏远的学校，然后有的时候是一个学年六个年级一起上，这样子连续上十周的课程，这课程内容都是我自己规划设计的，然后去上课之后呢，希望老师们能够跟我协同合作，可是常常因为学生需要考试，需要调课，需要有其他的有平量的课的补课，所以就会把我的课给挪掉，然后或者是说觉得不重视。但在这个学校教育部也没有特别要求这么做啦，对，所以
好热血哦，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再推得很好。不过在近一两年好像比较有好一点的，就是用我自己的力量也把我的组织也变比较茁壮一点，所以现在推起来就有比较有进入到校园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希望是你有一个身份背景，人家你讲的话人家才会去理会你，对，那如果说我都是社工背景我做这个，就觉得好像他们不太信服你。那现在我有去师大在念研究所，我做出来的论文或做出来的文献报道他们会比较采信，
人都是看比较是外在的哦。
对，
那其实我觉得学校应该是会蛮开心采用，我不太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异，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今天在推一个教学或者在推一个比如社会好了，然后推历史好了，这个看起来都是可以把这样的方式放在这种学科里头
啊，是啊，是啊。
那为什么学校会抗拒？
而且我们是免费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学校本身他要推的教育已经太多了，教育内容教育部一直不断的放东西下来，他们有很多反毒啦、反霸凌啦、性平的那些一些他既定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然后还有他的考试的进度，他们学校老师如果班级里面有考试进度或者是考学生学习落后的，他们会比较着重在学习成绩上面这一块，那这块我们这是属于附加的，就比较不被重视，那所以排课上有限，时间有限，要教的东西很多，所以就很难融入进去。
okay. 你通常到学校都是去哪一节课？
我都是用他们的综合课，那也要老师同意，因为有时候他们综合课会被借去考试用。那其实在台湾我现在目前在小学跟高中比较容易切入，他们现在有安排一些弹性时间或者是社团时间，但是在国中那个阶段就很难进去，因为他们分科分得太清楚了。但其实服务学习是一个同整的教育，同整的科目，应该讲同等的学科，比如说我在做垃圾调查的时候，我也用到数学的统计，我也用到美术的编辑，也用到语文的阅读，也用到你口语的表达，这些都是同等到所有的能力下来的。那他在综合科上的表现可能会好一点，可是综合科并没有一致的评量标准，考试不考吗？学测也不考啊。
所以好可惜哦。那有没有慧眼识珠的？
还有一点你刚刚提到为什么这个不推，其实在台湾有很多教学方法，像 DFC、或者是学思达，都是有一些很有被教学很资深的教育老师，就是在现场的教育教师们在推，他们有很好的背景，但是我不是教育背景的人，然后我也不是我也没有找到一个很有像吴念真啊或者是谁严长寿先生来帮我们做那个 background 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走，相信我的人就会让我一直持续下去。像也有一些小学偏远的小学，像彰化田头国小，他或者是台东的瑞元国小，他们就很相信这一块，他们去跟我们合作的时间就比较长，但其他就是点缀。
你们有接受政府的补助吗？不然你们怎么营运下去？都靠你一个人？
我们现在就是靠街上募款，街头募款。
那好吗？就是这个有可以让你们
这个可以支撑我们的交通费，
交通费。
那讲师费以往会争取跟联合圈募协会合作，
对。
到去年年底有，那今年他就不赞助我们了，因为他说我们的那个量化不够。 量化不够，就是他希望我们的要有量化的值，可是我们因为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这样迈进，很难马上达到量化，而且我们做的都是偏远学校，偏远学校六个年级也不过70个人，所以那个量那个数量的量，
他是用补助人事费然后看你一年服务量这样子。那 他的期待是要多少？
他会希望我们能够 KPI 高一点，可是我可能达不到，后来我就想我不想因为 KPI 的关系去做那个，那我们就先暂时不合作。
但是街头募款有点难度。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对，那当然我很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慧眼识英雄的人。
真的、
对啊，是
是真的，我觉得需要被支持啊。你有尝试过去跟那种企业募款吗？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们之前就因为我我协会在现在是第九年嘛，前面六年4年3年都我一个人。
哇，
我是到去年前年才开始有增长人，就是联券的人事费赞助我，我涨了一位同事，然后到了去年因为有募款，其实募款如果稳定的话还可以让我自身再多增一位人事。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三个专业人士就全身跑，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余力。
所以联券还有保留一位名额给你。
联券，
联券
没有，今年就结束，
今年就结束，就剩下两个。
对对对，可是我人还是继续啦，继续使用，继续拼它。对，
加油加油！我觉得你们的推的这理念，我后来了解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很值得给小朋友，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孩子哦，我觉得思辨能力真的比较缺乏，
是
通常都比较多是。老师你告诉我什么就好了，我不太想要自己去思考，但我真的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惜的地方。那刚才你刚才有说到其实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样背景的人说出来的话它的可信度可能会比较被一般人来接受。那我知道你过去是做护理师的
是，
然后后来你又转到社工，然后现在又在做教育，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跨界跨领域的人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说你为什么会把就是你的职涯上面你会做这样子的不同的一个转折然后你在追寻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是最早接触护理师是因为就考上护专嘛，
是，
然后念护专5年之后，然后进到台大去上班，上了2年的护理师，
在台大上班
对对，就是在台大。然后呢，那时候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只在台大上班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小护士，什么事都要摆 order。所以医生说什么你就必须配合他，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思辨的想法说他讲的是对的吗？
这很好哦。
然后我就觉得我一直这样子之下好像觉得好像无法施展我的想法，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考插大，那时候五专就考插大，然后就插上了静宜大学的那个青少年儿童福利系然后就开始接触，那时候他有分社工幼教諮商三个方向然后我对社会福利比较有兴趣，所以呢我就对社会福利就比较多钻研，然后那时候也想要去再去考社会福利研究所，可是没有考上，所以呢我就毕业，从静宜毕业之后我就在中研院做了一两年的研究助理，然后就结婚了，然后结婚之后呢就怎样啊，就生了小孩，然后就觉得我好像因为我在念经营的时候我就觉得幼教我都没有去修那边的课，我应该不会想要做幼教的工作，可是一旦生了小孩发现我如果同样的薪资然后我把小孩拿去给保姆带，我的钱好像全部都给保姆了，那还不如我自己带回家自己带，所以我就在我自己家最早是在我家自己的小客厅在做一个托儿所的客厅式的示范，那时候还运气很好，是还没有那个法规
说一定要有证照啊。
对，我就找了我们家邻居一个小孩跟我们家两个儿子一起带。
你有两个儿子？
对，那时候
都很接近，是不是？
对，两个差1岁半。对，然后就两个一起家旁边一起带，然后结果就被某些老师知道，就是画画老师或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很多老师在帮，就算三个我们也是照样有什么画画课什么课之类的。
是
然后就后来就认识了一些老师之后，就转移阵地，把我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在 那个哪里啊，东湖区，台北市东湖区就开了一间有立案的托儿所。
哇，你从带自己小孩带到你自己去开开托儿所。
对对对对，然后小孩就跟着我这样上来，然后学生就越来越多。可是呢，后来小孩就
一定是做出口碑了。
可能是，可是也是有个瓶颈。
瓶颈，
对，到了国小就变国小安亲班，到了
你是随着你孩子的年龄不断的转型，你的那个行业是不是？
对，没错。所以小孩，我的主要对象就是跟着我的小孩。那他大长多大，我就扩充我的营业项目。
你是扩充，你不是把他收起来？
不是不是，就是就我小幼稚园还是保持的，因为我觉得幼稚园小孩最可爱。最可塑，然后教什么他们容易都吸收。我甚至还可以带幼稚园的小朋友去做服务学习，我们那时候就带他们去做服务学习了。对，然后
我觉得做自己喜欢做就叫志业，它其实会让你在工作当中是还蛮开心的，对不对？
是，对。而且 我一直有个信念是学生不可以只有考试，不可以只写评量。那时候的补习班就是你下班回来，下课回来就是到安亲班吃个点心，然后就开始写功课写评量，写到八九点妈妈来接，然后接回去睡觉，然后隔天再重复去上课。但小孩的学习时间太长了，所以我的补习班里面的小朋友规定他你的评量我就放在后面，其实是买给家长看的，你要写多少你自己决定，你不想写也无所谓，你只要对你的成绩负责就好，你对你的学习有负责。
这么小你这样跟他讲他 OK 吗？
他们考试之前都要跟我说，哎，我老师我国语这堂课要考，这次集中考要考几分，数学要考几分，他自己定目标，然后定他可到达的目标，然后我们考完试就拿来对核对，哎，你有没有到，有到很好，那没到了请你再加油，为什么没到，下次要怎么办，然后就跟我说我发誓我下次一定会写多少张的评量。
啊，家长知道吗？
家长当然知道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猜我的生意会好吗？
因为你没有，
我不重视成绩，家长大部分讲
你还让小朋友自己制定分数，所以还在问你说家长知道吗？
所以相信我的人他就会认为说这样子还有办法把小孩教，愿意相信这样方式的人，那当然有很大部分是不相信，大概是10%的小
孩。当然
所以
台湾华人是很重视 要求小孩才会有、
而且他找的钱你怎么可以让我成绩没有在前几名，
花
不划算，对不
对,
对
不划算。
所以呢我的学生总是有限制的，我的学生最多也不过不超过20个，所以我的那个收支是不平衡的。
对啊，你有请人吧？
有啊，所以我做的盈利事业等于非盈利事业。所以我在做补习班的时候我就越做越痛苦，越做因为我不想去，而且我又看到一个就是中产阶级的家长也很辛苦，他们要对上要对下，他们薪资两双薪家庭，你再跟他多剥削一点钱来做他的教育，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值得，所以我的学费我也不忍心去涨，我不好意思去讲啊。
哇，你根本就是用做善事的方式在经营公司。
对啊，所以我才会在做到最后有一个因缘机会，我认识另外一个协会，然后他们需要去跟联合签募写一个计划，我就跟他打赌说我帮你写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过关了我就去你们协会帮你工作，我就把补习班卖掉。结果呢我就帮他写了计划以后就真的给他过关了，我就要承诺就要履行我的承诺，我就跟他就把补习班卖掉。可是那时候卖掉我就很觉得，
他意思是说你写完之后你就去拿这个年轻不做人事费去他的协会工作，
对，
然后你就卖掉补习班。
对，
然后
补习班我就想说这样不能把你丢下来啊，我就找一个，我就卖了，我其实我开价是150,000卖给下一任老板。
你根本就是里面设备费都还不够吧？
不够，我连人事费15,000，我到外面去申请一个立案的号码就已经要10万块
了。对啊，
然后结果那老板竟然跟我杀价，
你连那个立案那个都算是在里面了。
对对对对，后来我好像只拿了10万块，我就跟他说好没关系，唯一的要求就是我的老师薪水不能变少，我的那个学费要涨你可以涨，因为是我不好意思涨，不是我，不是你的问题，你要涨学费可以，可是你的那个课程内容必须要前半就是半学期还必须维持我原来的样子，就是不是把平量功课往他们身上扎，还叫做原来的样子，所以那半学期我还偶尔回去带他们这样子。所以我就跟
他有遵守，
有有有，后来他就涨价了啦，
一定的啊，
一定要涨价，不然怎么像我这么笨，
他怎么生存下来。不过他也蛮遵守承诺的，
是是是，
他没有想说反正你那么便宜卖我，
我
就先收下来再说，
是啊是啊，
才不管你。 那算有良心了、嗯
哦、有啊，那个也 是, 也是好朋友之一，也不是就是朋认识的朋友之一了啦、哦、然后他的小孩也曾经在我这边让我带过一阵子啊。
OK 对，好、嗯、我们可以听到哈，姚平他真的是一个一路追寻他自己理想再往前进的人哦，而且他也是在他的生活当中看到有需要他就去做，好，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确，你念这些，你念这个概念怎么实践在我们生活上？好，我们等一下可以下段节目再回来听听看姚平他的一个在怎么样去往前走的一个理念之路哦。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节目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蓝天就有了变幻的容颜，露珠献给了花朵，花朵就有了绽放的笑颜，星星献给了黑夜，黑夜就有了善良的行列，青草献给了大地，大地就有了翠绿的草原。
欢迎回来爱的方程式节目，我是主持人昭君。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野思服务学习协会的秘书长郭姚平来跟我们谈谈他的教育理念，他怎么样在他认同的一个教育之路上陪伴着孩子学习思辨能力，然后学习怎么样养成一个是真的有独立思考有行动能力的人哦。刚才前段节目有提到说他怎么样从做一个护理师觉得自己应该要去走自己的路，而且要有思辨能力，所以他就去念了一个社工，然后念完社工之后呢，就也因为自己生了孩子发现说教育真的非常很重要， 坦白说了，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走，但是市面上所有的学习方式都不是如此，那我自己来好了。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杨平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哦，他就觉得那我自己来，然后他就一路这样子，我先从托儿所开始，然后幼稚园，然后安心班，他觉得有需要他就去创造。我觉得你也蛮有勇气的。我想你先生也蛮支持你的吧，他会不会觉得你很 crazy 啊？
不会，因为也是因为有他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我。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他。我你相信吗，我从开始开幼稚园到现到去年我都没有拿过一毛钱回家。我都没有赚钱。
那要先生很有本事。
可是我先生也是平常的拿人家薪水的工作人员。对，固定薪水的，就从三四万一直到现在五六万七八万这样子慢慢
涨上来。可以不用跟大家讲了。薪水我觉得你真的好可爱哦。
对啊，我们之前就是没有薪资。我你看我在我也是今年是第九年，前面的七年我是零薪资的，因为没有募到款项。
我觉得你是鸡财宝在天上了。
我也希望。对，
哇塞，
所以是零收入之下，我只有靠很少的讲师费，或者是零散的讲师费、课座谈会座谈的那个费用，
就是
做我的零用钱，
给干妈探几类高通会
员，但是没有那个稳定的收入。
哇，你真的是这个追求理念的人。
不是追求理念，其实我觉得我也很苦啊，我心里其实有那个苦，可是我觉得有人比我更苦。
但是你会坚持啊。有些人就会觉得算了，我回到世俗上好了。
对，我随时 我有时候走在路上说有人在真的护理师啊，或者是
哎、欸，对，护理很多薪水哎、欸，
我去上个班就好，干嘛在这边苦、啊？
而且你上次之前那个去年疫情有没有？他们不是在临时征召、
啊啊，
那个薪水是 double 的。
啊对啊，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回去啊？回去被征召。后来我想，我好像我会做这个，然后我很乐于做这个，我也只会做这个。
其实哈、哦，我们都很钦佩，也很羡慕你们这种人。我觉得。一个会追寻他的那个理念的人，其实都是让人家觉得很厉害，
就是一股傻劲，
真的是。哎、欸，那你儿子啊，就是一路这样子，自己这样带啊，他们、我很想知道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常常说哈，其实孩子哈要易子而教，因为。家己较歹教啦，你讲教别人囡仔较紧啦，一部分也是在说。其实孩子有时候都是听老师、听别人、听同学的，其实很少理会自己的家长说什么。但是你又是一路这样子，把你自己对于教育的一个理念的一个想法，想要也让孩子能够在那个学习过程中知道说什么样的学习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你这样子一路带上来两个儿子啊，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回馈，或者是有跟你分享过他自己的想法吗？
我两个儿子现在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24、25岁了，
好大、欸、
对，
各位听众朋友，其实他坐在我面前，我觉得他年纪跟我差不多而已，看起来很年轻、看起来很年轻。哇，你孩子已经那么大了。不过听你刚才这样分析下来，你应该算是25、26岁就
我28岁
差不多嘛，25、26岁结婚，
27结婚，28结婚。对，我现在已经53岁了吧？
看不出来，真的。
真的吗？每个人都这么说没关系。
真的，你看不出来。我觉得你们过得很有那个，就是你说也不是单纯，就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再怎么苦，我觉得那个身上散发出来的活力会让你看起来年轻。好，回过来，
我儿子，其实我也在想说，我这样教出来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
哎呀，我真的好想听哦，因为20几岁差不多可以验收了。
对，其实我儿子二十几岁，然后我也曾经问过他说，哎，那你小时候受我影响你最大的是什么？然后他跟我说，你小时候、都不太理我们了，然后呢，都叫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我最常讲的话就是自己想办法。
他的理解是前面是你都不理我吧？
对，你都不理我是说你很忙。可是我其实我的活动，像我们安亲班有办很多旅游啊，很多出去探索或是参观活动，都是带着他。等于因为他们只有两个嘛，那等于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带着一群人。我就是开着小面包车就把这群孩子就带出去玩，因为人不多，我就想，哎，今天下午没事，好吧，那我们就开车出去吧。然后我们就出去玩了，就开着车就出去，也没什么课表，没什么，反正你功课写完也就好了。我们有要求他们。 要做多做什么。以前我们在安心班最常做就是写完功课的人你可以决定你要做什么游戏，你要玩什么游戏，你要跟谁玩，然后玩好你要打勾，要告诉我说你今天玩了什么，而不是告诉我说你今天做了什么功课然后我们会到最常就到社区里面去玩，或者是观察，或者是捡垃圾。对，但是还有 另外一段故事。然后但是我要讲的是我的儿子，他长大之后，他因为我会跟他说你要想办法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那也可能我很忙了，我就跟他说那你要自己想办法，你真的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再来讨论。然后因为这样子，他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我说那我都没有理你，你会不会觉得你被遗弃 被放都没有被照顾到，
对，反正照顾其他小孩、啊、
对对 对，他就跟我说不会啊，因为这样子他会觉得他比别的同比他同侪的同学们还更想得更多，想得更远，更周到完整。这是我后来翻译过来的，因为 他讲的话不是那么的简短、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说、啊、我也比较过，说我发现他虽然成绩我们两个儿子的成绩不是顶尖的大学、嗯、可是他们很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他此时此刻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他未来想要做什么，他是朝着他那个方向在进行的。
其实这样的人是很有自信的、嗯、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比较不彷徨。其实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是很彷徨啊、哦，我就念完大学，可是你目要干嘛？我也不知道。
是啊，是啊，
你知道找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哎、欸。然后好像大家都说这样，好吧，就去吧。嗯、可去了之后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吗？我也不知道哎、欸，不是。又不是那还比较好、啊、他还说我也不知道哎、欸，我只是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哎、欸，我真的听到常很多年轻人这样讲、嗯、我觉得很难过。
对，所以那我就想说是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所以我就把他们其他他同届就是跟他同届我一起带大的那群同学们，就是伙伴小伙伴们也来追踪他们最近在干嘛，我发现他们也都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朝着目标去干嘛。然后我就开始追溯说哎、欸，我当初就那届哦、嗯、其他届不是我带的，我不负责任然后我就发现哎、欸，那其就是那上下那几届我曾经带过这样子的方式的孩子，现在都很清楚自己在干嘛。当然有几个还是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可以保证80%-90%都知道说我现在在做什么，比现在坊间我认识的一些实习生啊，或者你刚刚说的那些大学生们还要更清楚自己在干嘛。
所以其实这样子让他们自己去思考是好的、嗯、因为人生是后面他自己走啊。
是啊，而且最重要是为自己负责，我做什么事情都说好，今天做这件事情你要必须为自己负责任，后面的后果你要自己承担、嗯、就是你不知道你分数要考几分，可是你考出来结果你就要自己承担，你考不好那你要怎么办，你就要去承担可能老师的责备啊或怎样，那些东西都是你要承担，你不能有抱怨言、嗯、但是你要改善这个方法，你就是要在下一次要怎么样做改善。
嗯，我觉得听起来你孩子也是健康成长，因为有些人孩子有时候会在性格上或者是人生道路上走岔路啦。那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都把他带在身边、
嗯、
其实虽然你很忙，
是
可是你不是到每天都看不到人影，
对，其实我
顶多你就是把他混在小孩的就是你补习班的同学
堆
里面堆里头
可是我如果要责备他们的话，我都是拿我儿子当样本，
哎、欸，那他不会觉得很不平衡吗？
哎、欸，对，我不晓得会不会，这我没问过他。
OK，
我会说，哎、欸，谁，比如说这群很吵的时候，我就会先叫我儿子出来，像本说你不可以这样，让他、嗯、被骂的他是第一个啦。对，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带自己孩子跟带别人孩子的差异，
对、啊、
带自己孩子你比较能够敢狠心去对他说教，对别人孩子我比较不敢，我反而比较不敢。不过有一点是在补习班的时候，因为我几乎一天24小时，你带我12小时都待在补习班，然后才吃饱饭才回家睡觉，所以呢我孩子也是跟我一样的作息，所以他们在补习班的时间里面是不可以称呼我妈妈，然后回到家也不可以称呼我是老师，所以我妈妈分得很清楚，回到家我也不会去谈补习班的事情，但是在补习班我也不会用我妈妈的权利来威胁你或是要求你做什么。嗯，然后给他们吃的或给他们的那个温暖啊，因为有别的同学在，我就必须要大家一致，给温暖的不会先给他，给责备会先给他，
就是这样，所以他一定会觉得你明明就是在补习班就是把我当小孩嘛你就是妈妈，不然为什么我有差别待遇。
对，
不过男生比较可能少跟你聊这些、哦、
对，好像不到
不会跟你嘀咕这些事
情。我在想说哎，这个问题应该问他、哦、
哎，真的你下次可以问他我们再采访你，因为我也很想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对在孩子好，我觉得你论文可能可以写一下、欸嗯、多采访他，然后了解一下他们的整个、
嗯
心路历程，他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许他也可以多一点思考。然后
不过有一点哦，像我常常就是比较关心弱势的群组嘛，像我儿子他在做那个，他是念建筑系的，
哇，
然后他就非常的他有一次在做那个设计的时候，他就以社会住宅当做他的主题，那我去看他那个展，后来那个展有得奖，然后我觉得哇，他还会以社会议题，也社会住宅当中他的主题，我觉得还挺不错，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做很豪华的住宅啦，很 shock 很炫的
豪宅啦，啊，不然就是很美漂亮的，
对对对对，
很美的，
我觉得，哎，他竟然会，而且还会用那个货柜屋货柜车的货柜来设计成社会住宅，那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那个概念，我觉得哦，好棒哦，他好像有一点点我的想法
看听得出来妈妈蛮以为好的，
对对对对
那我一想，现在小在学校就是在补习班的同学们，不知道你是他妈妈吗？
知道啊，都知道啊，他们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
那他们不会觉得？
不会耶，我觉得他们相处还挺好的，他们两个跟他们玩的还挺开心的，就有几个小时候的玩伴。其实那时候的氛围就是大家一起读书，大家一起玩，大家因为我们常常出去旅游，常常一起去共学什么东西这样子。
哦，现在共学很流行，
是
你那时候就开始做了？
对，可是对对对对，那时候资源比较少，现在资源比较多。
现在有些家长自己组一组就开始共学了，然后或者是说各自专长不同，你就贡献一下你的专长带小孩这样子。
对，那因为这样子，我现在也是协会现在有另外一个部门是做实验教育。做高中的实验教育自学团，
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孩子结婚有小孩的话，你大概会把他抓来在，
不会不会，我只要
真的吗？
孙女孙子玩就好了，可是 我还是有个愿望，我想要再开一间幼稚园因为我觉得小孩子是最可爱的最好玩的，
那你真的要蛮要走出差别化，因为现在少子化哈，但每个家长对幼儿园的要求也，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办法盈利了，我可能赚不到什么钱，算钱不会，可是你叫我去兼课上课，我就很喜欢，
赚不到什么钱哦，
对啊，
不会啊，如果今天听到你的教学理念，然后又非常认同你，然后你又不会收很高的学费，我想应该很多人送到你那边吧只是你不知道，你可能要还是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去平衡你的那个收支，
对啊，所以我就不能够经营者，我可能就是很认真的教学者，
因为大家还是希望你可以永续经营，不然这样好的机构怎么继续存在呢？怎么继续通过？不过你真的很有意思，你不会想把教，因为你真的还蛮分得清楚的，你孩子的小孩你不会想介入，你的孙子，
我的孙子，因为我其实我觉得要教育不是教育小孩，是教育小孩的妈妈，因为如果像我现在我的大儿子他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讲你如何经营自己，把自己弄正常，就是弄正确的
正
就是想法什么都很正确，你才能够教育小孩，因为孩子跟最后或是毕竟跟他不是跟我教孩子，不是跟阿嬷，是跟妈妈比较亲密，
同意，
那我应该把妈妈教好，就好像现在我在做实验教育的自学团，我们发现我们自学团里面的学生只有十六十七个、可这十六十七个有80%都是孩子有状况的孩子，都不是你想象的自学团，不是资优的学生，都是被学校霸凌或者拒学，恐惧的拒或是拒绝的拒的孩子，这些孩子每个心理上都有创伤，创伤来自家庭，来自妈妈，来自爸爸，来自老师，都是来自长辈多居多，然后我反而觉得要教育的是家长，
我认同你说的，
所以我反而在乎我的儿子的女朋友，我要怎么教他怎么样正确思考，然后
那你就怎么教他，
譬如说他对金钱的观念啊，他对人我的关系啊，
所以你会开始跟他对话然后理解，
我会问他，然后他有什么状况他会问我，那我就说我会怎么想，那你应该怎么想会比较好，因为这才是
先从源头开始，
对对对，所以孩子小孩子生出来就是让我来玩玩的就好了，
真的有很有自己的想法，
嗯，
我本来是在思考说在补习班里面大家都会知道你就是他的妈妈，他就是你儿子，其实不用刻意这样子区分，其实同学们都应该明白，不过说实在用不同的称呼其实你同学们也都觉得理所当然嘛，
啊，
对不对，
因为我也不是叫老师，因为我在单位就会叫，我叫 Anita，所以他们都会用称我 Anita， 不管大大小小通通叫我 Anita，所以大家都一样， 对
哦，你在外面你
对
你
都称呼为瓦尼塔，所以不管你是老师或者是小幼稚园老学生或者是高中学生，统统叫瓦尼塔。
OK， 那你回家你儿子就不能讲
就叫妈妈他说我叫我阿丽塔，我就说谁
回家还是要知道你的那个角色跟身份这样。
其实回到家里我反而比他们撒娇，我就会站在那边哦，我想吃什么可以帮我拿这样子，就是他们要照顾我。
我觉得很佩服，真的我觉得你真的活出来你觉得你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教育吧，或者是育儿的一个环境。
对，我觉得教育最重要的是尊重啊。
嗯哼哼哼，
就你刚刚说义子而教，我刚刚一直在想到什么叫义子而教，我觉得不难，难的就尊重他是一个独立个体。
这个真的可以思考一下好，因为我常听人家说有时候自己孩子都讲不听，你会有这种障碍，就是你讲他都讲不听，别人讲他都比较听别人的话。
对，其实我就要尊重他，而且你要视他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时候，然后他会觉得他被尊重。
所以不，重点不是在于他听不听父母的话，重点在于
他你有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对，你的尊重就是你有没有听懂他讲什么那他也能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告诉我。
对，其实有，
然后再让他自己做决定嘛。可是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你怎么让他自己做决定？
其实我觉得我们
怎么拿捏那条线啊，
家长有时候不太能，就好像我们在设计课程，我们对低年级设计课程我可能会设计好 80%， 剩下 20% 让他决定，这个 80% 是固定不能变的， 20% 可以变的时候我会让他自己有选择权，握在手上的感觉。
哦，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些划分，你也会知道说他可能现在的行为能力还有限，
是
可能他的决定 maybe 还不够，
没那么大，
没有那么周全，或者是可能还有一些影响危险性，所以你就会有上哦，其实你更细部的。
对，那如果年纪大的孩子比如三四年
慢慢放权，
我就给他50%的选择权了，剩下我只抓50%。
你可以用具体的例子吗？是怎么样去分呢？
譬如说我们要去做垃圾环境的宣导，那你是说我对孩子
就是你怎么去分那个80-20，就是你让他开始思考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怎么去分那个他怎么去接收得到，说或者是你怎么样去拿捏。
好，譬如说我必须现在小朋友必须要吃饭，吃饭时间到了我就固定12点要吃饭，可是我什么都准备要吃饭，然后你要洗好手这些都做好了，可是你要吃面还是吃饭你可以自己决定
哦。
但是你其他都必须要按照我的规则做。可是如果到了年纪大一点，我可以要求说你要是11点吃饭还是12点半吃饭，
是
但是你要吃面吃饭你也可以做决定，就放宽那个决定的选择，
就是有些可以有选择我会告诉你，
对，
那有些你大概就是要遵守这样，但他再大一点可能你就会让他自己安排时间，
是
因为孩子大了之后他会有自己的社交的安排或者是时间上面的一个决定嘛，对不
对,
对，
就像我们在安亲班的时候我们写完功课有一个很长的时间，高低年级他的时间很长，他就要选说我要写完功课我要写评量还是要写那个玩游戏，我要玩象棋还是玩看故事书还是要去社区走走，你都可以写。但是呢你如果你今天是小学生小一小二，我就规定他你几点之后才能做这些事情。那如果是五年级回来的话，你必须要先因为要考试进的，或是说你必须可能要先做完静态工作才能做动态的，就那个规则就不一样，就是放宽越来越宽。但是其实他会发现他越长大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觉得你听你讲应该可信度更高，因为毕竟你把孩子带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我觉得是有他的那个，就是在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孩子真的会长错，其实不是在着重于他分数有多少，而是他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像我知道念建筑也不容易，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应该那个结构啊，或者用什么样的那个材料，我觉得那个都是有被或者是你要怎么去设计它，其实都有被，就是这个行业里面是它是重要的。然后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要支持你们，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一说你们也是现在的推的一些什么一个活动也好或者是课程也好，你们课程也都不收费哦。
我们最近一次，因为我不晓得疫情会不会燃起来，如果 很稳定的话，我们会在一月底的时候会有个冬令营。
嗯哼哼，
然后这冬令营我们收费，我们是四天三夜，我们只收3980吧，
好便宜、哦、
然后我们还有包含体验教育跟戏剧教育、
嗯、
对，然后是住宿的。
嗯、我希望大家如果支持这种学习、服务学习的、家长们，我觉得可以支持一下、
嗯、
而且真的姚平其实在算这个 收支的时候，他其实绝对不会让大家觉得说那两个我收这么贵怎么、我觉得大家 要看的是长期效益对孩子的影响、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讲的几段，就是孩子要自己学会思考、然后学会去想办法，然后呢最重要是家长的观念、你有对家长的那个有一些课程或者是跟他们交流一下他们在
家长，我们未来会有家长的座谈会，可能会找地点开会啦、
对
不对，开这种座谈会，然后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有对我们自己的家长做一些家庭工作坊、因为我们真的觉得问题的家长对于要正视孩子的问题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会对家长一对一的辅导。
今天听完我真的蛮感动，我自己没小孩，不然我就真的把孩子送去试试看但是我真的觉得教育的确是这样，我也非常的认同，我也非常认同。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都很感动也很认同那个姚平的那个的理念的话，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多去接触他们的也是服务学习的一个协会，然后参与看看，参与看看。
谢谢，
客气。那最后你有没有想要跟家长或者是这个世代的一个教育界说一些什么话吗？或是对于这种教育理念也很有憧憬的年轻人？
当然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教育这项事业、因为台湾的教育事业其实还是未开发、还是未达开发的标准。对，但像我们之前30年前的教育，你相信国中的我们30年前念的国中的教育方式现在还存在这个社会上是一模一样的、虽然我们一直讲教育改革，可是我觉得一直有改没有革
我非常的认同
对，然后这问题其实我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去探讨师资培训 的原因到底在哪边、那虽然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可是我发现我没办法改变它、所以我只好从非主流的方式去做改变。我设计了实验教育，我要把我们的教育看有没有别的可能性保留下来，给下一代多一点选择机会。对，那我觉得大家应该保持一个尊重，真的尊重是最基本要学习的，只是我们的教育里面却把尊重没有放在我们的课纲里面。
是真的觉得刚才我也是有听到，就是尊重这件事情才是重点哦。今天非常谢谢姚平，
谢谢
那个也思服务学习协会的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您来再谈谈有关于教育理念，或是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你们 在推的一些像实验，你说是个
实验教育，
实验教育啊，你做了一阵子之后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啊，
谢谢你，
谢谢。
好，那谢谢听众朋友收听爱的方程式节目，我们下个礼拜三的晚上再一起相会，谢谢。
深锁草地。